三生的实在人，不会说瞎话，就把破石绝阵遇上什么麻烦，怎么去借定风珠，怎么遇上什么麻烦，怎么跟杨戬分的手，落到这儿来了，怎么的把这事都说了。这俩大个子注意听着，你说了半天借那珠子是破什么封侯阵？对呀、没这珠子破不了。那珠子在你身上吗？在呀、这玩意儿我们头回听说，能不能把那珠子拿出来我们开开眼看一看？可以，看真亮啊，哎，真是宝气，我看看，托在掌心，霞光万道啊！哎呀，真是宝珠，就用这玩意就能破得了阵。是啊，那好了，归我吧。别介，二位可别开玩笑。珠子虽小，关系着数万人的生命啊！快还给我吧，我还等着赶路。还你什么？这真格的，这不是开玩笑。你拿去也没用，我们俩拿着有用。再见吧您。转身就走。三医生可急了，用生命保护定风珠，强盗土匪，还给我宝珠。就追上来了，一拳要打，就人家那大个子，就他那小拳头不够快痒痒的，其中有一个大个子用手一拨了，他就回去吧，你看日就啪摔出就三丈多远。三医生摔了个仰面朝天就起不来了，眼瞅着俩大个子顺着黄河的岸边晃晃悠悠走了。书中代言在哪儿冒出这么俩大个子？前文书不知道您听了没有，方向方地反朝歌，救出大殿下二殿下燕郊殷红，这两位是纣王手下的战殿大将军，就因为他们个头太高，这升殿的时候一边站着一个，这多威风啊。这俩人听主持正义，一看纣王无道杀妻诛子，两个人正义赶上来了，大喊三声反出朝歌，一个背着燕郊，一个背着燕红，后来跑了。咱没说吗，走到半道分手了，因为他俩个儿太大太显眼，这哥俩说了，二位殿下你们走吧，咱分手吧，有命你们搬紧救兵给你娘报仇，没命那讲不了了。方向方壁就落到深山之中了，这些年干什么，靠着打家劫舍为生，现在落点没别的可干的了，就在这靠着摆渡为生，有过河的了过去挣俩钱儿。两人个儿也大，吃的也多，一顿饭都是斗米斗面呐、经常一条肠子闲着半条，生活很艰苦很艰苦。没事的时候，这方向方壁啊就掉眼泪，后悔当初不应该救大殿下二殿下。你说那阵我们在朝歌的时候金盔金甲，到时候天子一升殿我们往旁边一站，退殿了我们就没事了，回到将军府使奴换婢，那多好，吃香的喝辣的，穿的是绫罗绸缎的，享尽人间的荣华富贵，到了现在成了乞丐了。嗨呀，要知现在何必当初啊。两个人商量着还回朝歌，但是一想不行，那纣王翻脸不认人呐、要想起当初的事儿来，不得把我们俩剐了，好好把我们俩炮烙而死啊，又不敢回去，左思右想没主意。哎，今儿个多巧，碰上散医生了，一说这珠子多么重要多么重要，这俩小子打了歪歪主意了。方向方壁是不谋而合呀，心想这珠子救了我们俩的命了， 拿着珠子上朝歌，见天子请罪，诉说衷肠，请求他原谅。哎，他们深知纣王爱财，我们把这珠子往上一献赎罪，拿这个赎罪。另外再告诉他，要这珠子破了阵对你不利，我们也是戴罪立了功了，没珠子破不了封侯阵，我们不立了功了，天子怎么的也能原谅我们，哪怕不叫当什么战殿将军了，当个普通的军人，能有房子住，能吃饱了，也比现在强得多得多呀。他俩是这么想的，故此把病疯猪给拐跑。宰医生啊，哎呀，后悔不迭呀，以拳击头，断断断。听说我这个文官我真没用啊，我说这干嘛，我叫他看珠子干嘛，我太实在了，人太实在了就是窝囊啊，就是饭桶的别名啊，我就是个饭桶啊，没离开过京城，就是办点什么事情前呼后拥的，自己单打独斗就吃了这个大亏，干脆我死了就得了，他哭了半天想要死。正在这时，就听见牛吼之声，有人喊了一声：上大夫，休要轻生，毛家在此。谁呀？闪目一看，五色神牛飘落在面前，神牛上坐的非是旁人，正是开国武成王黄飞虎。没说吗，撒下人马寻找伞医生。黄飞虎快呀，神牛啊，所以找到黄河边上，在这巧遇了。两人一见面都是同殿称臣，那没什么可说的，伞医生哭着把经过讲述一遍。王爷快点抢珠子，那俩恶人奔那边下去了，定风珠就在他们手上。是吗？你不必着急，就在原地这等我，我去就来。武成王在牛上提枪是紧追不舍，眨眼之间追上，一看俩大个子晃晃悠悠在前面走呢。武成王喊了一声：方向方毕，你们站住。认得呀，原来都归武成王管辖呀。这俩小子正在头前走着，听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，听神站住回头一看，武成王到近前了，从牛背上跳起来，把枪戳上，牛拴好了。你们哥俩这是上哪儿去？
哎呦，王爷，数年不见，王爷您是个好的，王爷我们给您磕头了。
起来起来起来起来，
哎呀，我也想念你们呐，你们这些年流落到何方？
别提了，自从那年咱分手之后，我们哥俩要了饭了，到了现在也吃不饱啊，
诉了半天苦。哎，时也运也命也呀。
哎，王爷，
您这从哪儿来？我也摊了事儿了，你们造反了，我也反了，现在我胡宝武王千岁在驾前成臣，依然是武成王啊！你们哥俩不必难过，也不必上别的地方去，跟着我走吧，跟着我赶奔西岐。我就在江丞相面前一句话，保你们当大官。就凭你们这个个头，凭你们的能耐，两军阵前立功不费吹灰之力，而且我们正在用人之际啊，跟着我走。
那太好了。既然那样，我们就不回朝歌了。实不相瞒，您要不来啊，我们还打算回去求纣王去。
万万不可，那无道的昏君保他作甚呢？你们回去是准死无疑啊。定风珠在你们身上吗？
我
在不在？
在。
说着话拿出来了，武成王伸手接过，一看这光滑劲儿，就知道是 哎呀，你们两个好悬没误事啊，跟我回来。这俩人还真听话，原来在武成王手下怎么不愣怎么转悠，二句话不敢说，武成王百般安慰，告诉他们你们放心，跟着我走吃饭不成问题，还得当大官。领到这儿见散医生，散医生就害怕，就是他们抢的，别怕，过来，这是上大夫。嗯，两个人跪下了，大人，大人不见小人怪，宰相肚子撑开船，怪我们一时糊涂做了点错事，望大夫高抬贵手。散医生一看这俩人还挺好，赶紧用手相搀，二位壮士请起，俩人起来。武成王黄飞虎率领他们回到西岐，消息传开是皆大欢喜，有了定风珠可以破阵了。简短接说，到了第二天关前列队，两军队员双方面又见了面了。啊，文太师这才说，多日不打阵了啊，一百天可快了，将上，到了时候我听你算话不算话，说话有没有信誉，就在此一举，你放心，过了一百天我服输认罪，今天接茬破你的大阵。谁去破？广成子。广成子前者叫这风给周的好像没摔死，窝着一肚子火，这回有了定风珠好办了。咱们简短接说呀，手托定风珠进了封侯阵，真是一物降一物，卤水扁豆腐，把珠子在掌中一托，那风就刮不起来。光雾刮不起来，龙卷风什么风也不好使，这珠子一托全闭住啊。袁天君在上面一看，哎呦，这怎么回事是啊？这怎么这封侯阵失效了？正在纳闷之时，广成子就记起翻天印。广成子这宝贝这翻天印可太厉害，那也是老君所赐的，往空中一抖，这印咕噜噜转着，跟八仙桌的那桌面差不多少，一道金光就下来，啪，把袁天君砸成了肉饼，一道灵魂赶奔封神台挂号去了。风不刮了，阵主死了，那还有什么可说的？破了封侯阵，这玩意说容易就容易，说难就难。广成子出来向众人这一说明，就怒恼了金光圣母。金光圣母大骂，哪个敢破我的金光阵？咱们简短结束，金光阵没什么太难破的，普贤真人进了金光阵，打碎了24面照妖镜，破了金光阵，打死金光圣母，一道灵魂到封神台泡号去了。咱这么说吧，四座阵给破了，十绝阵破了四阵，还有六阵。太师文仲就有点沉不住气了，文仲一看不好，赶紧吩咐一声收兵。等回到军营里头，文仲是长吁短叹，热泪纵横啊！各位啊，我实指望请各位给我帮兵助阵，没想到四位道兄先后毙命的毙命，被拿的被拿，我心何安呢？还剩下几阵了，不知道能不能取胜。我说六位啊，你们觉着如何？这六个人也没变了。我也哎呦，厉害厉害呀、啊！姜子牙 绝非等闲之辈。燃灯老道十分的尖角，看来我们这心也没底了，都没底了。文仲说，这样吧，几位暂时先休息，咱们拖的时间越长对咱们越有好处，因为有时间的限制，是不是呢？多一天破不了阵，对我们就有利。几位先休息，容我想办法。想什么办法？就在当天的晚上，他骑上莫麒麟，到了四川峨眉山罗浮洞。峨眉山您清楚，那大山，到罗浮洞请谁去了？请自己最好的朋友，拜把子的盟兄赵公明，请赵公明去了。等一进罗浮洞，赵公明非常热情啊，贤弟你怎么来了？你做了大官了，享受人间的荣华富贵，把老哥哥忘了吧。哪里哪里，仁兄请上，受弟一拜。起来起来起来起来，到里边说话，到里边。分宾主落座，文仲掉着眼泪把经过讲述一遍。大哥，我厚着脸皮来求您来了，我现在心里一点底都没了，如果石绝阵真破了，我是准死无疑啊，必死不足惜，成汤的江山就完了，望哥哥前去助我一臂之力啊。兄弟，你怎么不早来呢？你请那十天君有什么命？他们有什么能耐？就仗凭着左道旁门摆几座大阵，不知情者唬人，知情者窗户纸一捅就破呀，解决不了问题。你早找哥哥来，至于你犯这么大难吗？你我自家兄弟，不必客气，你先请回，我随后就到。呀，多谢大哥，看来我们磕头算磕对了。哎，怎么叫朋友呢？二月为朋啊，朋友在马高凳短的时候才能看出来，酒肉朋友不成其朋友。你先回吧，我这人还没挑，怎么的都可以。告诉几位天君放心，我助他们一臂之力。文仲大喜，骑莫麒麟先回去了，就等着赵公明。这个赵公明斩将封神之后，那也是财神啊，封为财神，一般的供五财神都供赵公明，现在还不是。这赵公明盘算来盘算去，嘿，心说话，我这兄弟好人呐，不帮谁我也得帮他，最可气的就是这个姜子牙，我耳朵都磨出茧子来了。前者申公豹来了一次，申公豹向我介绍了，你说这个元始天尊怎么搞的，手下十二大弟子，36位上仙，不派旁人斩将封神，非得派他，他不就是卖面的吗？编照里的出身，江湖术士吗？有什么道行？他有什么权利斩将封神？赵公明又一想，申公豹跟我讲了，究竟这封神榜上开着谁的名字呢？有我没有？有谁谁是准死无疑啊？那里头包罗万象啊，也有神，也有仙，也有人，三教之中的都是包括着，这玩意儿非得死一回才能封神，有的没福分的还封不上，就算玩完了。 能不能有我呀？我怎么总觉得心惊肉跳的？这回我出头，到西岐最好把封神榜抢的时候，我看看是谁有我没？没我还则罢了，有我，我把封神榜烧了，我回来我就安心了。哎，他是这么想的。他有俩徒弟，一个陈九公，一个姚少司，带着俩徒弟，带着镇洞之宝出离罗浮洞，刚就出来，眼前刮起一阵风来，抬头一看，一只猛虎啊！这只猛虎浑身上下都是黑的，黑的都闪金星。您见过黑虎吗？没有，稀世的珍宝。咱这动物园里也好，野生动物也好，那老虎都带条纹的，一条黑一条黄，有个别的听说还有白毛虎，但是没见过。这个黑虎更是世上所罕见，头至尾长丈二，摇头摆尾。赵公明一看正好，我要赶奔西岐，缺少脚力，把这虎降服吧。嘴里是念念有词，老虎趴在地上。赵公明到了近前，用手一指，畜生你听着，帮着我立了功，也有你一份好处，你要多多的听话。啪，一拍泥丸功，这只黑虎是老老实实听从分派，背上鞍子背上嚼子全准备好了。他跨虎带着两个徒弟赶奔阵前。这赵光明啊，也是吃饱了撑的，满怀信心。等到了阵前呢，一瞅这些人，他一百个瞧不起，把那嘴撇得跟瓢差不多。哼，心说白天君、王天君、孙天君，你们算哪路的神仙？跟我赵公明比差的太多了，就你们这样打胜仗，那可真是新鲜事儿。可众人一听他来了，比他们身份高的多的多，列队迎接呀。尤其是文忠喜不自胜，大哥往里请往里请。当兵的一看，骑着黑虎这玩意儿吓人，但这虎还非常老实，驮着他进了中军保障，然后在桌子前头一趴，纹丝不动。赵公明也不客气，是居中而坐。六位天君文仲满营众将在左右相陪，文仲马上是分兵派将